酒足饭饱的孔亮终于找到了一点温暖的感觉。等他跟李丽一起上山之后，他又有了想哭的冲动。看着梁山的雄壮，他深刻地体会到那句话：当匪，我们要当最大的。等见到宋江，孔亮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。自从父亲离世之后，他总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。等哥哥孔明被抓之后，他觉得天都塌了。现在师父宋江就在面前，他就是那颗最后的救命稻草，一定要把他牢牢抓住。听着孔亮的哭诉，宋江有一些伤感。虽然这两个徒弟只是挂名的，但自己毕竟在人家家里白吃白住了半年，临走还送了盘缠。宋江决定下山救孔明，这一趟必须去，这一趟不去不行，这一趟去了可以使自己更加扬名立万，而且还能发展更多的下线，嘿，一举两得。说晁盖从没有意识到宋江的威胁肯定是不对的，其实晁盖早就意识到了宋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，他也试图加强领导，只可惜手腕一直不够强，一次次还是让宋江占了先。前几次下山，晁盖主动提出带队下山，但他始终磨不开面子，躲不掉宋江的紧箍咒。晁盖被牢牢按在了梁山的井里，坐井观天当青蛙，同时又被牢牢按在梁山的墙壁上，坐壁上观当壁虎吧。这一次晁盖提出自己下山去救孔明，有点名不正言不顺，人家宋江是孔明孔亮的师傅，你晁盖算干嘛地呀？宋江一念紧箍咒，晁盖又崩了，得继续当壁虎吧。这一次宋江做得更彻底，总共带了20名头领，3000军马，20名头领中一个晁派头领都没有，一个老梁山头领都没有，全部都是宋江的金字塔系列。宋江的目的就是通过战争锻炼队伍，扩大影响，发展自己，遏制对手。晁盖那一批壁虎只能眨着眼睛看着宋江的真人秀表演。宋江与鲁智深的会面是有意义的，两个都有能力成为老大的人在二龙山会面了。此时的宋江已经是梁山实际的老大，所谓的梁山双头只是一个提法而已，梁山的大半头领都已经站到了宋江的旗下。此时的鲁智深已是附近3座山头的老大，光是二龙山就有7名头目，桃花山有李忠、周通，白虎山有孔明、孔亮，总数已经到了11名。他们已是不可低估的地方实力派。宋江和鲁智深互相吹捧了一番，两个聪明人做事聪明，说话也充满了智慧。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互致问候。鲁智深请宋江转达对晁盖头领的问候。宋江邀请鲁智深在合适的时候拜访梁山，鲁智深高兴地答应了。杨志、武松等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刻。或许在那个时候，杨志还没有意识到，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以二龙山二当家的身份参加会见。三山聚义大破青州之后，二龙山就不存在了，他的二当家身份也成为了过去。他又得重新回到勾心斗角的氛围中，因为梁山也是个小社会，很难说杨志究竟喜不喜欢勾心斗角的生活。他很矛盾，一方面他想有功名，他想在勾心斗角中往上爬，另一方面他又厌倦勾心斗角，因为他经常是失败者。或许人都是矛盾的，想要得到又怕失去，想要离开却又不经意中紧紧抓住，到头来抓住的又是什么呢？